大家好，今日系7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7月13号深夜，美军对伊朗进行咗长达5个钟嘅空袭行动，打击咗伊朗多个地方嘅海岸防御系统、导弹，仲有埋无人机阵地等等。美军喺今日下昼准时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中央司令部仲发表咗声明，驻扎喺中东嘅50000名美国大兵正保持备战状态。与此同时，伊朗空袭科威特传出有军人伤亡。寻日7月13号嘅空袭，美军使用嘅精准弹药打击咗布什尔、克巴哈尔、科罗拉克、贾斯克同埋阿巴斯等等6个地方嘅军事目标。根据 X 平台上多个消息来源显示，美军仲炸毁咗伊朗南部班达尔林格革命卫队嘅海军基地总部。多方情报亦都证实，至少有20名伊朗革命卫队嘅海军精锐人员喺今次空袭当中被击毙。多个地方嘅导弹发射器以及无人机巢穴都被彻底炸毁。唔止系咁，美军寻日嘅空袭已经延伸到远低伊朗东南部嘅阿曼海湾沿线，有2座城市都系位于伊朗同巴基斯坦接壤嘅地区。呢样亦都显示美军嘅打击范围正喺度扩大。今日7月1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嘅消息话，有3艘游轮今日喺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到袭击，造成3名船员失踪，6个人受伤。而阿联酋方面的消息就说，其中有2艘船是阿联酋的船，确定有1名印度籍船员身亡。美伊谈判的空间现在已经压缩到近乎零，而川普似乎亦都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伊朗。川普在昨日透露，他打击新目标就是伊朗的后山。川普的原话是，美军在星期一晚和星期二还会继续狠打伊朗，美国将会摧毁伊朗的后山，叫伊朗人要做好准备。后山就在伊朗遭到严重破坏的纳达兹浓缩的设施附近，这里是一个高度设防的地点。这个地方有2个深埋在地底的隧道综合体，而隧道就在花岗岩层下面大约610米的地方。根据可靠消息说，入面就藏住的浓缩铀设施，还有铀库存。专家亦都评估认为，美军武器库入面威力最强的钻地弹都很难攻击到这些设施。而伊朗这边今日14号他们继续向巴林和科威特发动袭击，甚至向巴林发射了1枚带着集束炸弹头的导弹，而且已经开始针对科威特的海军战舰发起攻击。就在几个钟头之前，伊朗攻击了1艘科威特军舰，有4名海军受伤，居民军舰沉没，这样亦都标志着危险升级。除此之外，大约有180多名伊朗议员，他们要求彻底终止所有未来的谈判，对美国进行的行动要进行报复和全面的反击。而且呢，伊朗议会还要永久立法，话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写入他们的法律，并全力支持伊朗的武装部队。特朗普昨日已经预告，今日下午4点钟美军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今日美军在下午1点准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同时亦都重新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有超过20部美国海军军舰和几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行动。伊朗基什岛当局亦都表示，美军击中了基什岛上面主要供水和供电综合体附近，可能会造成这个地方大范围停电。而今朝这里已经有7枚导弹击中了这个岛。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美军重新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前了几个钟，美军发布了一段最新的影片。画面入面，布殊号航空母舰上的战机正在起飞。而这部航母搭载了60多架军机，曾经参加过4月到6月持续2个月在第一轮海上封锁。而伊朗卫队亦都警告说，如果美国的邪恶行动持续，咁一滴石油或者天然气都唔会离开呢个地区，亦都会拖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时间。特朗普寻日提过，话伊朗脑袋有问题，而美国唔会再容忍，今晚就会攻击伊朗。特朗普话，我哋要摧毁佢哋同海峡有关嘅一切能力，最终我哋会控制成个局面。佢哋咁样做非常之愚蠢。特朗普今日仲宣布， 由下星期开始，美国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发电厂、桥梁和能源设施。他说美国仲会在今晚、听晚和后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这个亦都代表战争会继续扩大和升级。在今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伊拉克总统，他再次预告会在星期四晚，即是7月16号向全美发表重大声明。外界预计特朗普总统将会向所有美国人说明打击伊朗的形势，或者伊朗政权更迭已经是势在必行。在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讲述他们为什么想收取海峡通行费，还重磅预告伊朗和真主党都可能会被纳入美国审议中的俄罗斯制裁法案。不过今日伊朗国会突然之间传出了一个重大人事变动，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德克兰内部似乎开始害怕了，是不是又要准备转向了？原因是伊朗国会今日改组的掌管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委员会入面，两名反对和美国谈判的强硬派议员，一个是第一副主席纳巴维安，和很多人都知道的强硬派发言人雷泽伊。这两个人一直都在伊朗国会入面最激烈反对和美国谈判、主张强硬对抗的代表人物，两个人同时被撤换，这件事很不寻常。伊朗国会内部大换血，反美派下台，那你觉得伊朗会不会再次释放向美国低头的信号呢？如果真的再低头，那你觉得特朗普会不会停手呢？也都请你们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中医讲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就跟住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呢个正系调理脾胃最好嘅时候。点解呢？因为夏天咧，大家最中意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系外热内寒，我哋嘅五脏六腑咧，其实系最怕冻嘅。你谂下，日日饮冰水、冷饮、冰冻啤酒，脾胃一受寒啫，体内嘅湿气咧同垃圾就排唔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啦。这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好趁住夏天咧，将身体里边累积嘅湿气、毒素好好咁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啦，16樽装打85折，30樽装咧打8折，买30樽等于悭翻6樽嘅钱。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将优惠带翻屋企。
美国连续袭击伊朗，德克兰在中东各地报复，双方争夺海峡控制权。川普15号宣布将会再次扩大战争。此外，中共重启对伊朗援助的消息亦都引发了网络热议。15号的石利克和伊朗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地区都听到爆炸声。有军事博主的消息来源说，新一轮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可能已经开始。而川普亦都公开表示，未来数周内将会进一步对伊朗扩大打击范围，宣布将会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川普在访问入面说，伊朗正正在联络美国，但我直言我们现在不想谈判，他们讲的全部都是谎言，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事。川普说，今晚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听晚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然后下个礼拜他们的处境会更差，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要摧毁他们的发电厂和桥梁。他亦都说，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对平民百姓非常谨慎，你们最好达成协议，否则你们将会一无所有。另外，川普就占领哈格岛一事发表评论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已经两次甚至三次袭击过哈格岛了。我讲过要打击所有地方，但是要避开25码外那片小区域，因为我不希望它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至于占领它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将它削弱到一定程度，我就会这样做。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美军正正在追究伊朗无端侵略的责任，这种侵略行为持续危及无辜生命。而在另一边，中共再次介入伊朗战争的迹象引发了国际关注。英媒消息指出，在美国重新发动轰炸之际，两架中共空军运输机降落伊朗，飞行过程入面关闭了应答器。伊朗反对派人士说，中共正正在向德克兰提供部分雷达和防空系统，这个说法未获得中医官方证实。 此外，有三架波音747货机亦都由中国起飞，目的地显示是卢森堡，但实际上并未进入欧洲领空。飞机接近伊朗附近嗰阵嘅雷达消失。电讯部报道咗呢一个消息，而国际社会认为呢啲航班可能涉及军事物资运输。中共侦察船近期亦都被人指喺伊朗附近海域追踪美国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俄罗斯亦都被人指提供美军资产移动相关情报。各位观众朋友，你哋觉得中俄喺伊朗战争入边嘅再次介入，会唔会引发美国嘅反击呢？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一齐讨论。在美国发布最新声明之后，伊朗半官方媒体梅尔通讯社 Mail News Agency 报道说，伊朗南部布希尔核电厂周围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以应对可能来紧的威胁。而川普在谈话里面提到，很多战争目标已经实现了，如果伊朗继续抵抗，他们重建将会需要耗费20年时间。他亦都说，只要没有人想通过，海峡就是开放的，他只是对伊朗人关闭。无论出入，我们正正在制定紧好好的替代方案，包括德州和阿拉斯加州，啲人可以在这里获得能源。另一方面，在伊朗冲突入面，以色列的角色备受关注。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还未安排会面。之前有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计划下个星期初访问华盛顿，但是现在没办法成行。另外有报道说，川普在最近一次通话入面敦促以色列由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明确表示不希望你在那里。耶路撒冷和贝鲁特正就以色列国防军由试点区撤军进行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推进撤军程序。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下午三点，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南部港口班达尔阿巴斯希里克附近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首府阿亚士亦都传出爆炸声。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日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更多打击，以消除新出现的威胁。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已经在美东时间下午四点启动。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中东地区部署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和几百架军用飞机。美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具备致命打击能力，并且随时做好行动准备。科威特军方同时表示，自今晚以来已经拦截了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伊朗袭击导致多处重要和民用设施受损，部分地点遭到弹片波及。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袭，造成4名军人受伤。虽然德克兰声称只是针对该地区的美国部队，但是今次攻击标志着重大升级。这个是伊朗首次直接攻击阿拉伯国家官方军队。此外，今日挪威航运公司一艘化学品运输船史杜特美号在亚曼沿海的阿拉伯海域被不明外部物体引发的爆炸袭击，机舱起火，好彩全部人员都安全无恙。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严查中共海外渗透。15号，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一名华裔研究生因为涉及20宗恐吓信息案，被美国当局逮捕。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刑事诉状，华裔研究生方子恒涉嫌在去年11月在校园洗手间张贴炸弹威胁纸条，现场被采集到指纹。另一则威胁信息更加扬言发动炸弹袭击。自2024年10月起，圣何西州立大学接连出现20多宗恐吓信息，最终线索指向方子恒。稍早前，方子恒已经在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目前被联邦拘留。这一做法为美国打击恐吓行为奠定了早期基础。作为华裔人士，方子恒因为在美国策划恐吓和虚假炸弹威胁行为被捕，对中共间谍活动敲响警钟。而在另一边，英国亦都出现了一宗针对中共间谍担忧而发起的法律诉讼。15号消息，中共在伦敦兴建巨型新大使馆的计划被英国当地居民告上法庭。 呢间使馆已建喺伦敦塔附近嘅皇家蒙蔽厂旧址。公开嘅设计图显示，领馆内部疑似查出灰色间谍区域。消息引发英国民间嘅强烈争议。居民协会认为，政府未充分评估新使馆可能带嚟嘅风险，可能对民众示威权利造成影响，亦都会对中国异议人士构成监视同恐吓嘅威胁。英国诉讼方律师指出，2022年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曾经发生抗议者被殴打拖入馆内嘅事件，因此提出诉讼。此案正值英国对中共间谍活动提高警觉之际，今年五月已经有两名中英双国籍嘅政府人员因为监视香港异议人士被判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智库韧性创新实验室发表名为《威权式创新》的最新研究报告，分析2013年至2026年间中共公开发表的政策文件和企业公告等资料，发现北京当局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下，将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内容、管控和官方叙事预先陷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之中，而将任何偏离官方叙事或挑战其意识形态的内容悉数定义为内容安全风险。当局更加将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民营科技巨物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这些带有政治红线的管控逻辑正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出海而输出全球，严重影响国际资讯环境。其中台湾、香港和美国的舆情更已经受到实质冲击。有相关的情报分析人员更直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形容为资讯战的新武器。有专家指出，除了内容可能受到政治影响，用户个资是否安全同样令人担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铺文直言，不知几多人会蠢到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叶耀元分析说，首先使用中国人工智能之后，你在人工智能上所有的资讯都会收进中共政府控制的伺服器，然后你的一切就被中共掌控了。再者，中国人工智能的语法其实亦都多数是抄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然后再加上中共内部自己的大数据资料，最后变成一个100%的大外宣工具。最后你会得到的就是中国好犀利，中国一定强，冇限制自我洗脑罢了。不过就在中国人工智能积极对外扩张之际，其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就未必如外界想象般顺利。多方数据显示，各类计算中心算力的平均利用率不足30%。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需严重失衡，炒高的算力价格亦都催生了所谓的算力地产泡沫。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更新速度太快，设备可能仲未回本就已经落伍，而企业又迟迟找不到赚钱模式，导致不少企业级的算力项目已经烂尾。
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荧幕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下午眼睛特别干、特别酸痛。有个很简单的补救方法，眯埋双眼2秒，再用力眨下眼5次，等啲眼泪水重新铺满眼球。不过讲真嘅咧，工作一忙起上嚟，边个记得住啊？所以好多人咧，而家改食润眼宝，用食嘅人工泪液嚟到辅助，每日早晚补充，唔使靠意志力去记住眨眼，令到眼睛维持喺比较好嘅状态。试睇下，一个月后咧，你会有感觉。而家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